今天是复活节，哈，那复活节呢，是后来我们基督徒所定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哈，在圣经里面，神特别的讲到，其实这一天就是应该是叫做初熟节。好，出手节，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影儿，那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都来应验旧约神本来跟他们讲的这个节期。好，这个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叫做耶和华的节期。如果我们去读利未记，你就发现那里几次的都是讲到耶和华的节日，耶和华的节期。好，就是神要特别来与他的百姓相会的日子。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马太，看哥林多，看马太福音，对不起，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31节。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摩西跟以利亚呢，哈，他们在变相山上跟耶稣在一起，啊，他们在荣光里面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啊，那这个原文呢是讲到耶稣这个去世，啊，这个去世在原文里面是讲到出埃及，啊，就是耶稣要完成出埃及的这个任务。好，耶稣的去世是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出埃及记，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
耶和华在
第一节第二节，哈，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好，那他神在这一天，神要带他们出埃及，然后神跟他们讲说，从此呢，这个月要称为你们一年之首，好，这个本月为正月，也就是说，接着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呢，开始要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一个神的新的一个心意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历世历代都是祖先，都是做奴隶的，神要开始把他们从奴隶之家，好，来带出来，哈。那我们看到，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第40节、41节。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好，谢谢。哦，我读到这两节圣经非常的受感动。好，神在创世纪就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寄居在外邦，然后那个国家 会奴隶他们，会欺压他们400年，然后我会带领他们出来，然后我会惩罚那一个国家。那神，这些都是神所预定的。然后时日一到了，他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忽然间一群的奴隶，可是怎么会忽然间变为耶和华的军队？而且你会看见，哦，他们忽然间变为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呢，他们可以胜过那个埃及的精锐的军队。好，埃及的军队是非常非常强壮的，非常强的。好，可是他们可以胜过埃及的军队。好，奴隶耶，我想奴隶很多都是很多这个这里磨损，那里伤害，而且营养不良，好，一定都是瘦巴巴的，然后这里痛，那里受伤害，那里割伤，那里撞伤。好，可是呢，神说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而且不只胜过埃及的军队，他们接下来他们所经之地任何的军队都惧怕他们，他们都可以胜过那一些军队。所以我今天是讲到这个逆境中的翻转， 好，第三篇，好，逆境中的翻转，怎么样从一个没有盼望，你知道奴隶是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啊？啊，抱怨，对，还有呢？啊，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日子，我再怎么努力，我也顶多就是能够赚到的，就是让我肚子饱，以致可以再去做工，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埃及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奴隶就是这样的日子，是没有盼望的，是埋怨、唉声叹气。好，他们没有被爱过，他们不懂什么叫爱。好，每一天就是过这样，我的孩子的前途也就是奴隶。好，那埃及就是预表世界。就是预表世界，那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而当耶稣来到地上，耶稣在变相山上呢，跟摩西、以利亚在那里谈论的，耶稣将在耶路撒冷完成出埃及的任务，也就是他要带领历世历代基督徒，他的儿女们要出埃及。当走出埃及，就是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重压，带给我们的瑕疵压力。我们现在越到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日子，你会发现这个是越明显，在全世界各地上班越来越晚，加班加得越来越厉害。我说我不加班没办法，我不加班我就没饭吃了，我就没工作了。好，所以我只好死拼活拼的为我的老板干活。好，那 有的弟兄他就说，我发现我现在好像一个赚钱机器。好，所以每天从早上出去到晚上十一点回来。好，那我所赚到的钱呢，所赚到的钱只够我们一家的生活。好，那然后十一奉献也没有钱奉献。好，所以只能到就是没有办法，所这么辛苦所赚到的钱只够一家的生活。亲爱的家人，神没有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耶稣正为此为你死，他就是要带你出埃及。出埃及就是开始脱离这种重压的生活。我们上个礼拜听到我们 Tony 弟兄的见证，好，在 Tony 以前好多年前，他是这个被工作压到一个地步，可以一直这个多长的时间都没有一餐在家里吃饭，好，因为就是这么忙，加班，而且忙到一个地步都是中耳不平衡，好，那可是呢，当他决心来开始跟神更亲密的联合，把神真实摆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位的时候，他的恩典可以大到这个地步。好，神可以开始告诉他，他的工作里面，他的 project 里面哪些有问题，他该怎么去改。哦，以至于整批的货可以很完美的出货，好，而不必被退货，而不必亏损这么多的钱。好，这不是只有一两次，是很多很多次的神借的异象异梦跟他讲。那也不止我们 Tony 弟兄，我从以前出来服侍主，我们的整个的服侍的那一些在这个科学园区上班的，或者他们已经去当兵的，他们都是在他们的职场上，在他们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借着祷告神去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好，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在一个很 high tech 的一个公司，竞争压力大到不得了的一个公司，公司里面已经有几个人是暴毙的公司，可是呢，他借着决定把神摆第一位，聚会我就那一天绝对不加班，我要把神一直摆第一位，神就可以很奇妙的让他每一次要聚会的那一天，他真的可以提早走。好，然后到一个地步，借着这样子继续的祷告，好，继续的祷告，求神来祝福公司。所以到一个地步，老板都是知道这一天就是他要聚会，就说你可以下班了，你可以先走。好，在这个埃及这个世界的王他的重压底下，会有一群的百姓借着躲在羔羊的宝血里面吃他喝他，好，就是享受神的同在， 听神的话，决心寻求跟神的最亲密的关系。那这样的人，你会开始怎么样呢？就像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一样，他会开始离开埃及，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这就是耶稣来为我们受死的目的，他要释放他的百姓脱离这个末世的重压，他要释放他的百姓得着真实的自由。所以耶稣他受死是要完成出埃及的任务，而耶稣的一生是要开启禧年。禧年，禧年就是什么？神悦纳人的日子。禧年就是神要把我们再归回到他的怀里，成为一个他怀中自由喜乐的儿子。好，不再是一个奴仆，不再是一个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撒旦的奴仆，而是神儿子的尊贵、自由、喜乐。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的第一篇信息讲什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谁？给贫穷的人，给邻里贫穷的人。今天你是不是一个贫穷的人？是不是？如果是，今天我要跟你报好信息，我要跟你报好信息。2015年的复活节，其实复活节其实最重要，其实是叫出熟节，就是耶稣成为出熟的果子。然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个出熟的果子。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质的改变哦，是一个质的改变。耶稣可以一下子到门徒的关着房门的当中向他们显现。耶稣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一个复活的样式，一个新的样式在我们当中。而你看看，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走出了那个坟墓，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走出那个坟墓的时候，他释放出复活的大能。从此那一些相信的常常吃喝他自己的，你就开始一直可以经历这一切。那你看腓力也是，他可以一下子从这个地方完成了任务以后，神的灵就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好，不需要坐飞机，就神的灵忽然把他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而这样的事也今天仍然发生在这个地上，今天仍然继续发生在这个地上。而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小朋友，你会发现神一直在他们身上开始一直显明这样的事。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孩子才4岁半，他的妈妈带他回亚洲他的这个娘家。好，他就在玩水，这地玩水的时候，那个地是很滑的，所以他在他玩水跑的时候，忽然间就啪整个滑倒，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个头就撞到那个地上，好大声哦，砰，这样头整个撞下去很大，然后就长一个包，然后就开始眼睛模糊，然后吐。好，那他的妈妈呢就赶快给他送去急诊。好，那他们那个地方的比较靠近乡下，所以设备也非常不好。好，所以去了以后没多久又吐了。好，这样，那结果呢，医生就是要观察，这个医生也不能做什么。好，那结果隔一天以后，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好了。好，然后他妈说，真的吗？他妈还要想要帮他再揉他的这个包，就发现包真的不见了。然后他就问他，说你真的好了吗？他说对啊，我叠就叠在耶稣的肚子上啊。然后他说，那你这个头怎么好了？他说耶稣修我的头啊， 我就跟耶稣说，耶稣你让我眼睛看清楚，耶稣修我的眼睛让我看清楚，就耶稣就修他的头，修他的头他就好了，这样然后就没有再吐了，没有再吐。好，那而且从那一天开始，他说他去了天堂。好，他说我看到 Josephine 阿姨，哈 ，Josephine 阿姨好笑得好开心哦，哦，那个脸都充满了光哈。Josephine 阿姨还打我一下屁股啊，哈哈，他就一直笑一直笑。4岁半的孩子，你知道他不是在讲谎话，他不会被编出这样的话。好，而且呢，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会跟他的外婆，外婆，你要跪下来，好，你要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按手在他外婆的身上，说：“主耶稣，求你赦免这个大罪人。”然后，主耶稣，求你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哈，然后他就用油抹他的耳朵，他说：“主耶稣，求你医治他的耳朵，让他耳朵听得见。”那他的外婆超开心的，啊，这个外孙女讲什么他都做，啊，好，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只要看到两个人吵架，他就会跟他讲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要跟主耶稣认罪。”好，那他也对他妈妈说：“妈妈，你也要跪下来跟主悔改。好，你对爸爸讲话这样子大声哦，你要跟主耶稣认罪悔改。”他好像去了一趟天堂哦，这整个就回来以后好像像个小牧师啊。好，那他在他们的这个儿童主日学里面，哈，等候神，哈，他就会说：“妈妈，刚刚耶稣哦，啊，等候，他说我今天在那个等候神，耶稣就这样在我的面前亲我，从头亲到脚，啊，啊，他说，啊，妈妈，耶稣亲我的臭小鸭，啊，就一直笑，一直笑。”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活在一个天堂的境遇。天堂的领域里面，其实耶稣复活，耶稣就这样跟他们显现。当耶稣的身体裂开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血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天打开了，天打开。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太少注意天堂的事。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思念天上的事。但是我们的思想充满了这个地上的事，地上的声音，地上的逻辑推理，以至于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相信天堂的事。如果你不相信天堂的事，你特别一听到这样的事就觉得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其实这个在圣经里有记载啊。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门徒常常在遇见神。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只是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单纯，所以他们就常常可以遇见神。好，他们可以这样常常活在天国的境遇。耶稣把神的国带下来，但是因为他的身体，他的百姓常常是思念地上的事，以至于我们里面还是在埃及，还是在过埃及的这个唉声叹气、不信啊、猜疑、软弱的里面，一个故宫奴隶的生活。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死了，我已经把你们带出埃及了。”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开启了这个禧年，神悦纳的日子。今天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的一个代导者跟我讲说：“哇，他刚刚一坐在这就看见耶稣神的宝座降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看见所有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冠冕的 充满了光，像神的儿子、神的王子、王女一样站在神的面前。哎呦，我心里就想到说，主啊，就是因为神的儿子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对，他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脚，耶稣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带着冠冕，那么圣洁的，像个都像个王子王女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耶稣为我们死，其实他就是完成这一件事，就是完成这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是因为他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他受死使我们称义，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为是一个义的，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好，然后呢，他复活，他使我们成圣，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把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美丽的生命啊，释放在我们的身上。只是神的儿女对真理不够明白，我们仍然信主了，是信主，我们常常就求主啊，这个解决我这个问题，解决我那个问题。当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呢，然后我又过我原来的生活，我不明白，我已经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我已经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我已经是可以胜过那个埃及的军兵，我已经是可以活在神的奇妙的恩典里面。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你看看哦，他们忽然间从一个奴隶变到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只有因为听神的话，神叫他们宰羊羔，一家宰一只，他们就宰了，然后就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好，然后他们在房间里面就什么吃那个羊羔。那然后神跟他们讲什么呢？在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好，我们念一下吧，《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好，接着请念到接着念到十三节。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谢谢。好，你看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吃羊羔要怎么样，腰要束带，然后脚要穿鞋，又要手中要拿杖，还要赶紧的吃。好，那就是说这不合理吗？这样吃多不消化，为什么吃的时候我还要穿着鞋，然后要那么紧张啊？好，因为神说这一天是神要巡行埃及，那个灭命的使者经过每一家的房子，看见那个血在门楣上就越过去，所以他要他们穿好，然后预备好，警醒的等着神一发令，他们就要打开门要出去。而在神没有发命的时候，神要他们警醒说，你们在这里吃喝神的自己，吃喝羔羊，但是外面正在施行审判。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警醒、不留意的吃喝听神的话，你要出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啪，你就没头了，你就被杀了。你好奇，你没有好好听神的话，在房子里要这样吃喝。好，那然后他说什么？这一天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杀掉、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他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辖制人。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在预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也是，你会发现整个全地会越来越，神会开始审判全地。 所以会有很多的震动。但是神的百姓如果懂得一直躲在神的宝血里面吃喝神自己，就是什么，就是敬拜他，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好，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一直连于神，亲近他，连于他的同在，我们就一直在蒙救赎。也就是说，你是在这个震荡的日子，你是活在一个恐惧害怕跟世人一样在被审判当中，还是你一直在蒙神的救赎，越来越认识这位神的奇妙，越来越经历这个天堂的丰富，越来越经历这个神耶稣禧年所带来这个神迹奇事，自由释放，是在乎你住在哪里，你住在羔羊的宝血里面，还是你住在埃及里？埃及正在接受审判，就是这个世界正在接受震荡，而神的家，神的家正在一直蒙救赎。神要把我们带入他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是神儿子自由的荣耀，要释放在我们当中。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高我怎么样，那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受压制的得自由，叫我们知道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念。你明白你是一个被悦纳的。那这些日子你会发现好多的孩子都在流行性感冒，而且一感冒一发烧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很在乎他的父母有没有已经习惯的住在羔羊的宝血里面，听神的话，在那里吃喝神自己，吃喝羔羊的肉，然后吃喝羔羊的血，而在那里享安息，你的儿女就得着应聘。哎，发现常常是父母先有这个平安，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那我刚刚讲这个四岁半的这个孩子，他们父母从这个去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夫妇在家里常常为生病的人祷告，在小家里面有困难的生病的祷告，然后无论发 email， 无论去带着小家为他们祷告，他们常常在服侍人，在跟随神，以至于他们已经一直在经历那个喜年的奇妙。然后呢，他们在家里也常常在带着孩子在敬拜神，在歌唱跳舞敬拜神。所以他的孩子呢，从那一次跌倒以后，他就说：“哦，爸爸，你跟我在天堂在跳舞，妈妈也跟我在天堂跳舞。”他一直活在一个天地属天的领域里面，所以他讲的话一直在开启大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常常活在不信推理逻辑里面，而不是活在灵里面。那今天我们很需要求神羔羊的宝血，不只是撒在门楣上，涂在门楣上，我们也很需要羔羊的宝血来撒在我们的眼睛上，撒在我们的耳朵上，撒在我们的嘴上，让我们活在神的遮蔽救赎的底下，这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这样子，我们才会真实的出埃及。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出埃及的任务，而且是付了极大的代价。耶稣也从死里复活了，带我们进入喜年。他说：“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身上。”那今天就是我们要经历复活，我们很需要先经历出埃及。经历这个受死，我们来看在这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好，谢谢。好，就是说我们常常想说，哦，我要经历那个复活的荣耀，复活的大能，但是呢，这个复活是经过死。好，也就是说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他们是需要先出埃及，而他们能够出埃及呢，是需要他们先愿意听神的话。其实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的话都是理性很难通过的，所以刚开始跟他们讲的话他们都没有办法听，因为摩西跟他们讲好说我要带你们好脱离开埃及，结果呢世界的王就给他们更大的重压，更重的工作，好，那以至于他们不信，但是最后他们开始愿意相信了，所以叫他们说要躲在那个房子里面，用血涂在门面上，他们就乖乖的听话做了，好，然后呢，接着叫他们说，好，你们要去跟你们的邻居，好，跟他们要财物，金银财物，好，这个理性上通得过吗？通不过啊，就是太好笑，我是奴隶耶，好，我今天可以离开已经够好了，我怎么还跟他要金银财物？好，可是他们如果不要，他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建殿，建造神的同在，神的居所。好，而可他们听话，真的去要，哇，就发现埃及人都照着他们要的赶快给他们。所以你能够出埃及，很在乎你愿不愿真实的去听神的话。神说，好，你们要将十一奉献归给神，神就要为你们打开天窗。啊，很多人就觉得说不行啊，我没有钱啊，我怎么有办法十一？好，那你就继续落在你天然的律的循环里面，就是一个贫穷靠自己。但是神要你出埃及，就是要让你开始进入一个恩典的祝福的循环，就是你开始神借着说要他的百姓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你一照着神的话一去做了，天要为你打开，然后来倾福于你。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他那时候要受好多年前啊受洗的时候，好，他就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命令，他就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十一奉献，因为我们买了房子哈，我们的down payment很少，所以我们的每个月要付的那个贷款房贷好高，真的没有钱十一哈。那我说这是神的命令，你只能尽量去做哈。那所以他就听话了，他就竭尽心力的这样去做。就几年下来，我看见他买了第二个房子，比第一个房子不知道大多少。好，那而且他都一直在十一奉献。好，也就是说，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祝福他的百姓，神的每一句话都要带领他的百姓脱离世界的重压。世界在圣经里面讲，什么是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有没有在肉体的情欲的重压底下？你有没有在眼目的情欲的辖制底下？有没有？你有没有在今生的骄傲的辖制底下？有没有？大家都不回答。有没有？有嘛？都有嘛？绝对有的。好，但是神说他要救我们脱离这重压，而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过去可以一直的妥协，可以一直说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没有，你因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把你害惨了。我看见有很多本来很能够被神重用的，或者本来他得到很大祝福的，就是因着这个忽然间就身败名裂。好，但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很真实的听进去，就继续的妥协，继续的妥协，继续的在这个世界的王辖制底下，以至于就一直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的丰富跟自由，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但是日子已经到了，特别是5775这个 双倍的恩典，双倍的恩典的年日，是一个翻转的年，今年是一个翻转的年，今年的从现在开始，这个逾越节、除酵节、复活节，这个节日天要大大的打开，而你要经历这个神要审判埃及的神，逾越节他要审判埃及的神，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除酵节，也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死，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出埃及的任务了，我们已经在他的里面，相信的人接受他宝血的洗净，接受他宝血的复辟 的人，你已经可以脱离埃及的权势。你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继续相信，继续抵挡这个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的身上，今生的骄傲，这个眼目的情欲，你最终会得自由的，因为那个权势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耶稣已经胜过了，而我要得着这个权势，我要真实让埃及从我的身上彻底的出去，就是我继续咬定神的话，耶稣你已经为我做成，你已经为我做成，那你就可以真实的出埃及。但是呢，他们出埃及这个逾越节他们保守住了，第二天就开始是除酵节，就是耶稣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来除掉罪的权势，罪带来死亡，罪带来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权柄，而我们需要借着悔改，悔改，悔改就是把仇敌在我身上的瑕疵，仇敌在我身上的权势带到神的面前，求耶稣来审判。所以耶稣的宝血会废除，会败坏仇敌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那你怎么样让埃及从你身上彻底的除掉，就是借着你要去 recognize， 要去认清楚我里面有这些权势，然后告诉神，带到他的面前，好，然后求他来废除，借着你的悔改。好，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去照那个电脑断层，哈，电脑断层就是她的肠子里有一个4公分的肿瘤，好，那后来就第二次再照一次断层，用显影剂再来照。确定真的有一个4公分的，而且做了切片，好，发现是不太好的，是不好的，这样哈。那所以第三次就变成要做大肠镜进去，好，那这个要开刀，要开刀，那他也很害怕，好，那这个明天要开刀，今天呢小家长来探访他，好，然后小家长就给他一个这个圣经播放器，也有内在生活的那个播放器在里面，那他就听征战得胜之方第五卷，就听到里面讲到要悔改，好，你要病要得医治，你要悔改，好，那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悔改什么啊，他就跟神祷告，神啊，你要我向谁悔改啊，那神就把他的丈夫的脸显给他看，那然后他就想说都是我丈夫亏欠我啊，我怎么要向他认罪悔改呢，就神就跟他讲说你要跟他跟你丈夫写跟你丈夫认罪，承认说你因为照顾孩子都疏忽了丈夫，忽略了他，亏欠他，你要这样跟丈夫写，然后也谢谢丈夫为这个家的付出，照顾这个家，所以哇，神这样一光照，他就写信，他就开始有行动，写信跟先生这样的道歉，那结果隔天早上他的先生来看他，他就把信给先生，那先生看了就也蛮高兴的，这样，那然后接着他就要进去开刀了，他开刀只有半身麻醉，那半身麻醉他说这样一进去要开，医生在开刀的时候，他说一进去的时候耶稣就显现在他面前， 然后耶稣说，现在是我显大能的时候，现在是我向你显大能的时候。然后那个医生就那个什么事镜啊，啊，大肠镜，大肠镜就是有那个照进去嘛，就开始要开刀嘛。然后医生就说，哎，肿瘤怎么不见了，就肿瘤怎么不见了，哎，这不可能啊。好啊，所以他就不需要开了。那这一位姊妹呢，经过这一件事，她说她一方面对神充满了感恩，一方面她就更明白，她过去常常她也爱神，但是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不满足、害怕、邻里的黑暗、害怕。好，那经过这些，然后她就觉得好像心灵常常觉得这个家没有先生没办法满足她。好，但是她经过这件事，她跟先生道歉了，好，觉得亏欠先生。好，那这样道歉也谢谢先生对这个家的付出照顾。经过这样以后，他才发现其实是我的心有病，我孤儿的灵，所以呢，我当然我没有办法得到快乐满足，那我也没办法，我也亏欠我的先生，我只够精力去照顾孩子。好，这样那啊，经过这件事，他就发现耶稣可以很深的满足我，而当耶稣满足我的心灵的时候，我可以在耶稣的爱、耶稣的满足里面去爱先生、爱孩子、去爱别人。好，那所以呢，逆境中的翻转，很多时候是借着我们来到羔羊的面前，仰望神，在羔羊的光照、羔羊的感动底下，我们顺服着去做，特别是去悔改。一悔改，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蒙蔽压制就脱落，他在我们身上的瑕疵就脱落，然后我们就开始明白事实是什么，我们就开始进入自由里面。所以这些日子，神真的会做一个关系的复活，也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死，带我们出了埃及，耶稣为我们复活，已经把禧年释放出来。他说，这经今天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而哪些人可以经历到这个复活的大能呢？很多时候就借着悔改，悔改把我里面跟这个出熟的果子没有办法对称的这些东西带到羔羊的面前，求他宝血洗净我。悔改就是转离180度的一个方向，我本来走我自己的路，我觉得都是对方的错，都是他亏欠我，他伤害我。可是我悔改呢，就是我转180度的方向，我说，神，你给我看事实是什么，然后神会给我看我亏欠的这一部分。当然关系很多时候是彼此在伤害，但是谁先伤谁呢，这个是有理讲不通的，也不需要去讲。那最重要就是我去悔改我亏欠对方的，我去悔改我伤害对方的，就这样的，其他神就会做，神就会做很奇妙的工作。这就是悔改。好，那悔改使羔羊的血在我们身上带来大能，带来喜乐，洁净的喜乐，带来我们的改变。所以悔改带来关系的复活，这些日子是神一直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一节。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来为罪人死。是我们还很软弱的时候，不是我已经刚强了已经完全的时候他来为我死，是很软弱的时候他来为我死。还有呢，他这里讲到说，是因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阿巴父是当我们还跟他为敌的时候，我们处处都跟他为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意念，我们所做的事都在跟神为敌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儿子的死来使我们跟他和好。哇，你知道当我前些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心再一次那么受激励，那么感动，那么感动。其实这段圣经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但是我每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所以我不要等到人完全的时候才去爱人，不要等到人很可爱的时候才去爱他，不要等到人对我很好的时候我才去对他好，才去爱他。耶稣是在人家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他的来为我们死。阿巴父是在我们跟他为敌的时候，他借着他儿子的死。哪一个人愿意儿子死掉来救别人？没有的。但是我们的阿巴父用他儿子的死，他儿子的血，使我们来跟阿巴父和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在阿巴父眼中看为那么重要，那么美丽？因为是他儿子付极大的代价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所以呢，他说我们既然与阿巴父这样和好了，我们就要更怎么样，因他的生，因他现在活在我们当中，因他的复活，我们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他是我们的喜乐。这是他要我们过的生活，这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本来开餐厅，开了 五间餐厅，但是因着先生染上吸毒，一直吸毒，一直吸毒，到一个地步，五间餐厅都关，都破产，不但破产呢，还欠了 IRS 几十万，这样好。然后他们那个房子哈，他买那个房子。几十年前买的哈，这个很便宜哈，但是那个一 acre 多，那他先生买这个这么大房子，就是说他可以在里面，他想他干什么坏事都不会有人知道，这样。那这个五个餐厅都这样关了，然后又吸毒。好，那有一天后来他太太发现他先生在吸毒，太太就竭尽心力的一直为先生祷告。一直要挽回先生，但先生就是一直避着他。好，这样。那后来这个先生然后太太呢就常常有人来他家，他们就在家里常常在家里祷告。有一天先生回来，好，然后他们当中的姊妹就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奇妙，那个神的同在，就是那个先生就说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了就开始悔改。悔改了以后，他就开始脱离那个权势，脱离那个吸毒的权势。他一脱离吸毒的权势了以后呢，就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他说，首先他就发现，他结婚28年，从来没有发现他的太太的声音这么好听。好，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哇，原来神摆了一个天使在我的旁边啊，我这个28年来都没有发现。好，那然后他从这个悔改了以后呢，他就每一天早上醒来是兴奋的， 每一天哦，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他每天起来都那么兴奋，感谢耶稣拯救了我，感谢耶稣洗净了我，感谢耶稣重生了我，他每一天很兴奋的起床，然后呢他做菜做早餐给他太太吃，煮咖啡给他太太吃，他说用咖啡的香把他香醒了，然后煮给太太吃啊，那所以呢，他们夫妻变得这么相爱，变得这么相爱哈、啊。然后，而且哈、哦，他们家的园子，我去了他们家哈、哦，我就发现他们家的园子一样一样的复活啊。他先生悔改了，你就发现那个家，那个家。死亡的空气离开了，开始有一种复活的景象在他家中。他说哇，从来都没有蜜蜂的，开始来了好多蜜蜂了，园中的果子，园中的树，园中的各样东西开始复活了。哇，耶稣为我们释放出喜年，开启了喜年，喜年就是带给我们盼望。我过去所做的大烂事，我成了奴隶，我成了这个一毛不，就说完全没，就是穷光蛋，我成了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喜年就是过去我所拥有的都恢复了，我本来该有的地位是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自由的荣耀，现在复活了。归回了，我开始重新活在神自由的荣耀里面。俺夫妻两个每天都好喜乐，好喜乐，常常叫人来家里，要煮饭给人家吃，带领人信主，每个到了他家都很容易决志信主。而且过去欠这么多钱，几十万，他太太借着祷告仰望神，神让他可以房子不用拍卖，真的拥有这个房子，然后呢 IRS 也免了他的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悔改带来复活的大能，悔改带来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也跟人的关系的恢复。悔改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关系。亲爱的家人，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人际关系会成为非常紧张的一件事。好好的夫妻会忽然间就是形同陌路人，好好的关系忽然间仇敌的谎言就会带来彼此的嫌隙，很多的误解。但是借着我们愿意在羔羊的宝血里面悔改，悔改我当悔改的，悔改神你光照我，我哪些地方在我的心思意念，在我的话语，我亏欠了对方的，我愿意悔改，神就会做好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有很多人际关系你是怎么解释都没有办法的，沟不通，没办法，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理，每个人的理。我们有一个同工跟其他的几位同工有问题，那这个两个都觉得，两方面都觉得受伤害很厉害。结果后来呢，这个同工就问神说，神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神就告诉他怎么样，因为怎么样，然后你要去跟对方讲什么。诶，他就真的就跟对方见面的时候就先跟他讲这个，神光照我这个这样子，哇，整个气氛就改变，两方面就很好，而且变得很好，变得很好。悔改可以带来关系的恢复，这正是神要做的。神要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这个会带来极大的喜乐 好，那所以我们再来看哥林，最后看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好，这里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是实体。好，在出埃及他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实，借着只是神教他们，这个旧约是一个隐而预表，他们就是只是照着做，吃那个羔羊的血，吃羔羊的喝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躲在那个宝血的遮蔽底下。他们忽然间出来以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圣经上讲他们可以为奴那么长的日子，但是出来的时候变为军队，别的国家的军队怕他们，然后他们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悔改，很多最重要，他说悔改，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了，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除酵，那个无酵就是旧酵要除掉。好，那这个逾越节之后，好，有七天是除酵日，七代表完全，好，就是神他要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为奴的重压，要带进一个美地，是神一直眷顾之地，是神丰富的供应之地，是一个美地。要这样，你要进入这样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你要除酵，要身上的这些罪，那个酵就是罪，一点点的面酵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好，那要除掉这个罪，而且要完全的除掉这个罪。好，也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我们身上。那个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去看加拉太书，就是包括什么？包括那些恼怒啊、结党纷争啊、增进、嫉妒、比较啊，这些我们肉体老肉体的这一些，我们都愿意带到神的面前，神你来审判我身上的这一些，我真的不要这一些在我身上，我愿意这一些认真。亲爱的家人，一直到下礼拜，这个礼拜一直到这个礼拜六是除酵节结束，这一个礼拜我盼望我们大家好好的，真的在神面前，主除掉我身上的这一切的罪，好让羔羊的血在我身上是真实的，可以产生洁净的大能、救赎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好像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也可以真实从我身上释放出来。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夫妻，好，从这样子，他可以吸毒这么多年，什么身败名裂，是一无所有，忽然间这样子悔改了以后，他说他看人都不一样，他听声音都不一样，他发现整个世界变得是这么美丽，太太的声音是这么美，然后哇，原子开始活过来了，神可以给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好，你过去所亏欠的、所贫穷、瑕疵、可怜的光景，可以整个的翻转，借着什么悔改，让仇敌这个埃及世界的这个权势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很多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只是希望更多人关怀我，更多人来为我祷告。好，我有需要，希望教会就来供应我，好，但是他不知道，你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你还很可怜贫穷，你需要开始对你身上所有一切，你生活里面所有一切跟神的话语没办法对齐的，你要跟神悔改，开始悔改，除酵除酵。所以这几天，这几天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是除酵的日子，你除酵多少，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复活多少，你可以得到洁净多少，你可以复活多少。好，那我觉得这些日子神是忽然间要使 很多的那个第三支军队，就是过去很多伤害带给我们很多错误的反应、错误的想法，以至于带来我们很多人际关系的紧张破裂的这一些。可是呢，我实在是要神的，好，我开始认出我伤害所带给我的这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反应，我带到神的面前除掉这一切。而且借着因着这一些我带给别人的伤害，而且因此我也接受到很多的伤害，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你愿意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神有一个好大的恩典要临到，很大的翻转的恩典要临到。因为日子不多了，他要快一点使那个软弱的第三支军队忽然间变为第一支军队。那个第一支军队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不需要人家来感谢我，他也不需要人家来肯定我，他都知道他要扮演的角色，他是那么喜乐的扮演他的角色。就像那一对夫妻每一天早上醒来那么喜乐，你知道吗，他们五间餐厅关掉了，但是他们现在使许多的餐厅复活过来，他们现在神借着他们做一个餐馆事工，带领很多的餐馆里面的这个老板啊，还有老板娘啊，还有员工信主，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个餐厅，他去到各个地方就是传福音，带领餐馆里面的人信主，好，带领餐馆里面的人复活，好。哎呀，我就觉得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家人，神带领你出了埃及，他用极大的代价，他生命的代价把你带领出来，不是只是让你出埃及而已，他是不是让你只是出埃及，他要埃及的神在你身上的瑕疵要彻底的毁灭，然后要让你成为一支军队，而且要让你开始去影响别人，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一个释放很多人的自由的人。好，那我们起立哈，好不好？你可以两个两个的，两个两个的牵着手，可以认罪悔改。好，你想要去找谁？你觉得你亏欠他，你想要去跟他认罪悔改，你可以去找他，或者你们夫妻两个，左右两个，好，你就是认你该认的罪，悔改，让仇敌的权势彻底的接受审判，彻底的摧毁，好让复活的大能可以彰显在你的身上。你要站着坐着都可以，站着坐着都可以，但是你悔改的越多，羔羊的宝血在你身上的大能，在你身上的救赎就更大的彰显出来。可以悔改在你的生活当中哪些跟神的话没有对齐的，求主的宝血洒在你的心门，洒在你的眼门，洒在你的耳门，洒在你的口。
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物品，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为你呼吸。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求你复兴我，
这是我们的祷告。
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圣洁，
祭品。我将身体，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的身体，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为你，
一生做你圣洁的
器皿，我将我生命献上，
献上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接近我心边，我需要你，你宝血永流，我属